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经上这样记着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之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弟兄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用我们心灵的诚实，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
靠你的必不惧
你的臂羞愧，愿你的重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权力，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多行奇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的掌权。
耶和华神是掌权的神，他的全能掌管了我的生命，他的全能也掌管了你的生命，他更要借着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去触摸那一些在普天之下，在他眼目当中看为宝贵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已经预备来接受这样一个使命呢？恩主，我们在这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面，主，我们要仰望你的全能、你的慈爱、你的圣洁、你的公义。恩主，我们真的是何等的不配，我们这样的一个蒙恩的罪人，主，你却眷顾我们，也接纳我们。恩主，在这一个主日当中，主，我们是一个宣教特别的聚会。恩主，我们恳求你复兴我们起初的热心，有那一个传扬你福音的心智。 主，你赐给我们信心，就如同当年你赐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一般，让他们在信心上做功夫，让马其顿和亚该亚的地区他们做了他们福音的工作。今天你也让我们北堂的弟兄姐妹，主，我们在亚特兰大、乔治亚州，我们也做下福音的功夫，求你保守我们的爱心，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主愿意在爱心当中为你行劳苦的事。主也赐给我们盼望，长存一个忍耐的心，在迫害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克服这些困难。恩主，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安提阿教会的心智，主让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让我们成为一个差派的教会，也成为一个被差派的教会，加添我们属灵的胃口，让我们长存一个扩张你帐幕的心智。主，你的使命不但是对华人，也是对普世所有的人，是对本地的人，也是对全地的人。恩主，你的福音也是对同文化，我们也是要当对异文化传你的福音。我们不但要对没有信仰的人，也更要对那些在异端和异教当中的人，主去传扬你的福音。祈求你加添我们信心爱心，同时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盼望，时时有一个等待你差派的心。求你保守带领刘牧师的口，今天把你的信息传讲清楚，让我们弟兄姐妹得到激励，一起站起来，把我们的心智变为行动，来一起服侍你。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感谢主，今天在斋传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三位弟兄姐妹，他们已经预备好，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们是神的儿女，接受主，接受敬礼。我们在这边来一同为他们祷告。第一位我们要受洗的是秋荣，陈秋荣姐妹。陈秋荣姐妹，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她，她也追随认识主很久，她一直有这个心愿要受洗。感谢主今天给她这个机会，也给她家人的这个支持，我们在这里要一起来为她来高兴快乐。陈秋荣姐妹，我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是的。
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相信。
从今以后，你是否愿意继续在教会、在团契、在诗班里面服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
是的，我愿意。
感谢主的恩典，既然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是严宏伟姐妹。哦，戴小，对不起，戴小明。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水温比较低一点哈，不过我们心里面火热，因为昨天发现这个水温加温的有点问题哈。今天早上感谢主，就请大家为我们这几位祷告。戴小云姐妹，感谢主的恩典，带你来到美国，也有机会听到福音。请问今天在众人面前，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是。
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相信。
从今以后是否愿意跟弟兄姐妹跟你家人一起来敬拜他，来学习在主内成长，来服侍他？
是，我愿意。
感谢主的恩典，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来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下面一位是严宏伟弟兄。严宏伟弟兄，在我们教会还算很新，不过感谢主，他在主里面已经有追求相当一段时间，今天愿意跟他其他的家人一起，也加入这个行列。成为弟兄，成为姐妹，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严宏伟弟兄，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相信。
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是。
从今以后愿意不断在团契、在家人一起追求、一起成长、一起服侍？
是。
感谢主的恩典，既然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这三位弟兄姐妹特别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今天我们在众人面前，也在圣灵的见证之下，为我们三位弟兄姐妹举行敬礼。主，他们是你的儿女，是你自己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主，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公开的见证感谢主。从今以后，求主保守引领，圣灵教导他们在主里面成长，让他们在一生的道路当中，无论遭遇到何事，他们有主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指引前面道路的这位置盏明灯。谢谢恩主继续的引领他们前面成长的道路，为他们在这个一生当中，主你使用他们，也在你的国度当中，让他们成为你自己侍奉你，能够追随你的这些的门徒。感谢主的恩典，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有你的同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主不断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这一个教会，也更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能够继续的为主传扬他自己的福音。今天诗班要献给我、带给我们的诗歌是《大使命》这首诗歌，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当中领受更多。
Oh,
思想过，神的荣耀是要借着你的口、我的口去传扬。没有先前的宣教士向中国人传福音，没有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信主，今天我们怎么可能会坐在这里呢？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愿意被神责备是一个扣留救恩的人吗？让我们一起来唱《清晨听你慈爱之言》。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亚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读到你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一段的经文，主，我们想到你是使人复活的主，生命气息都是由你那里而来。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认识你以前，没有接受你以前，我们在灵里都不是活着的人，但因为主已经胜过了死亡，你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你在2000年以前就为我们得胜。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靠着宝血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也可以在众人面前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谢谢恩主，这是你自己的榜样，也是你的教导，也是我们今天在世上遵行的这些的事情。求主继续的让你自己在受难复活即将来临的这个节日前，让我们的心也预备与主同走这以后最后的这一段的里程，这一段的路程。 也求主在今天在宣道年会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玛利亚当初所做的这件事情乃是一件美事。今天所有在世上的要传讲要传说，也让我们的见证，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传福音的心智就像那香膏一样，能够影响，能够传到周遭的人当中。谢谢恩主在这几天当中使用刘牧师在我们当中，师母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你的话语，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经历成为许多人的榜样，成为许多人的这些的提醒，也成为我们教会在前面在宣教这个方向当中的这一些的导引。谢谢恩主，求主今天继续的使用他。我们在这里也要为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预备受难复活的节日，也求主保守一切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纪念我们庆祝的心智，也求主保守不论我们青少年儿童事工同样的蒙主的引导，也为我们即将差派出去的短宣队伍，在陆陆续续都有到欧洲亚洲也即在我们本地的这个队伍来祷告，求主使用。今天我们也特别在这里求主为我们在教会在这个提名新的长老的过程，保守这个过程，保守这边所提到的一些的人选，求主自己来呼召来选召来感动。我们也特别也求恩主看顾我们教会里面的肢体，我们今天特别为尹玛丽的父亲，他在台湾，他现在有这个急性胆囊发炎，还有心脏衰竭的这一些的情况，求主保守，也求主看顾，让医生有智慧。也为铁玉的母亲上个礼拜她摔倒也紧急动了手术，她在复原当中，铁玉姐妹星期二要回去探望照顾母亲，也求主保守她。也继续为我们有一些在化疗的弟兄姐妹祷告，为 Mark Gregg 也为家珍也为其他黄牧师的父亲的复原等等，我们有许多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家人，求主看顾保守。我们也再一次的求主在我们当中能够真正的不但看到神你自己的医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也更求主医治我们心灵里面的伤痛，我们有任何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也求主看顾保守。谢谢恩主今天再一次的带领，让我们在这边敬拜，让我们在这边学习你的话语，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恭敬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带领，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再一次请刘志清牧师来继续传讲。这几天当中我们很多人已经听到有关跨文化宣教的意向，有关宣教的知与行，也从宣教的历史，从教会的历史看到宣教的这个行程。我们再一次请他来传讲神国与见证，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再来思想主的话。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无论何处去，我心已备妥。无论在文明的大城，或者是在深山野林，主你的带领绝对绝对不会错。诗歌的作词作者是唐崇荣牧师。这首诗歌也是当我跟师母我们要踏出宣教工厂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参加校园团契的青年宣道大会，我们还是以同工的身份参加，唱这首诗歌就激励我们的心，神的带领绝对绝对不着错。其实唱这首诗歌呢，有点像部队要出发去打仗之前唱军歌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要唱的像军队要出发上战场的感觉，而不是唱主啊你吸引我我跟随你，软软的要硬硬的啊，就是你这场仗你上了军人上战场没有不受点伤的，总是会受点伤，对不对？不死就是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精兵，我们一同来面对我们的神。看我， 看着。来，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祝你带领，绝对绝对不差错，祝我更顺从，更被主施加，祝你带领，绝对无差错，在文明大城市，我在深山野林，众灵魂同样宝贵在你如眼中，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主啊主，我爱你心所爱。再来一次，坐在你的椅子上，把你的腰打直。我这次来到你们教会呢，来到北堂呢，这是我来到美国除了洋人的教会里面呢，华人教会里面呢，座位最舒适的一个礼拜堂。所以我们在聚会的当中，若是老人家呢，你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到了11点你该打盹儿睡个回笼觉的时候，你累了睡着了，你就安安心心的打盹儿，好好心的靠在边上睡个5分钟，只是千万记得不要打呼把旁边的人吵醒。我很能够体谅，因为我自己的父亲80多岁了，他常常很辛苦的到礼拜堂，就不由自主，他没有办法嘛，对不对？这老人家我们一定要体谅，而且呢牧师讲到一定要短，因为讲长了老人家呢，哇，这就不好说了。但是我们坐在这么舒服的礼拜堂里面呢，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把这个腰盖打直，部队要出发了，再来一遍。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祝你带领，绝对绝对不差错，我只求你哦，更被主施加，祝你带领，绝对不差错，我爱文明大城市，我在深山野林，众灵魂同样宝贵在你面前，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主啊主，我爱你心所爱。主，我们的心现在你的面前，快速的、炙热的，得着我们众人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和弟兄姊妹在这个宣道年会的最后一堂，要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神国与见证。它的副标题是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前面的几堂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你起码已经来听过一堂，但是好吗，做一点民意调查，最近美国要做人口普查了，我们也来人口普查一下，有没有哪一位是你至少在前面几堂当中已经听过一堂的，有没有？至少你来听过一堂了，哇，好，手请放下。听过两堂的，听过三堂的，好，手请放下。 听过三堂的，最有可能你可能下一支短宣队到我们泰国来，或者到柬埔寨。我们要一同来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我们从16节看到20节，16节到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请你手上有圣经的翻开，没有的呢，你就看 PowerPoint。马太福音的第28章最后这一段的经文，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的。在19节、20节，是许多人非常熟悉的经文，他是这么说：所以我们读圣经，你常常记得圣经里面讲到你们的时候，我们在读，自己读就把它改成我们，免得我们读圣经都是读给别人听。所以你们要去，我例外。要读给自己，所以我们要去，不是我要去，是我们要去，呼朋引伴。咱们中国人老中最喜欢有伴，对不对？你发现出外旅行最快的行程是有个伴陪你走，再远的路就觉得，哎，怎么一下就到了呢？你要是碰到这个不是好朋友、不投机的人，最短的路你都觉得那5分钟实在是长的要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有志同道合、同样意向的人往前行，再远的路你都觉得好快，怎么一下就到了。所以下一回你记得，如果你要飞回北京、飞回上海、飞回台北，找个伴儿一块走，你就发现从亚特兰大飞回去也不太长嘛，但你一个人坐就好孤单。宣教的路也是如此。所以主耶稣说，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神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段非常宝贝的意许，有主同在就是天堂。我们都需要主同在，我们都希望无论我在亚特兰大，我在哪儿，我在我一生的路程里面，主与我同行，恩待我、帮助我、带领我。这是一个大的应许，是宝贝的应许。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它是有条件的。你说啊，有条件，刚才受浸的时候牧师不是问了吗？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吗？耶稣他还问你，你要不要在教会服事吗？要不要有人分享主的话吗？都要。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祝福才会临到。做父母亲最能体会，如果你的儿子天天在家里跟你唱反调，天天跟你不听话，但那个做儿子的希望父母亲常常与他同在，那个常常与他同在就是他出外读大学的时候，爸爸办一张副卡给他，他可以刷卡，我就纪念我爸爸常常与我同在，因为刷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爸爸与我同在，反正过我爸爸的账。如果你的儿子是不听话，常常在高中的时候就乱花钱的，上了大学你会给他那张卡吗？你不会，你顶多给他一个什么 debit， 那个钱用完就没有了，不会给他 credit card。 主耶稣说，我给你一张信用卡，你就刷，我常与你同在，我的祝福与你同在，但是前面有条件，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使万民，不只是传福音而已，要让人成为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主所教导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今天你来到教会的里面，你听讲到是牧师按着神的话，我告诉你神的话，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是这些教会的主日学老师、教会的同工们，他们研读主的话，他们经历主的话，然后他教导你，都很重要的。我看教会的这个主日学，我真好看了，我都来想来上。哇，上前居可见， Francis Schaeffer 的这本书，好书啊，你不来读就太可惜了。我不知道是哪个老师教，我应该来跟他学学，学一学。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的，我们中国话说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你知道这段话是主耶稣即将复活升天最后的几句话了，不重要的耶稣不说，对不对？很重要的他对他的门徒说。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段的大使命、大诫命、大应许，居然我们的主把这么重要的话、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的门徒的时候，门徒是很 confused 的去接受，所以常常觉得上帝太怜悯我们了。你说牧师你何以见得呢？今天我们来侍奉主，常常可能我们的心都有点像门徒一样的。这十六节怎么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好不好？这个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主复活了，十一个门徒同心合意的去，只有一个没到，对不对？就那个犹大出去吊死了。他常常在那个钱囊里面拿点钱的，在教会当司库，这个私吞公款的那种人，他卖了主30两银子，后来觉得错了，就出去吊死了。所以十一个门徒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很同心合意，十一个都到了，非常好。牧师召聚十一个执事长老都到了，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英文的圣经有没有人拿英文中英对照圣经？英文怎么说？啊 ，worship。你想 worship 是什么？在洋人的字眼 ，worship 是刚才我们崇拜，我们现在是 worship。哦，主啊，你太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以为就这样子啊？不，中文翻对了，是什么？就拜他，就跪下去了。我们在泰国住久了，我们很能够体会什么叫拜。泰国人见皇帝拜，跪下去，我们中国人说五体投地，他们是整个拜下去。我们在泰国习惯见的面都是 Saudi Club Saudi Club， 所以我回了台湾呢，和大耳去很习惯起来跟人家这样的，他说牧师你在拜什么？这是我们的见面礼。 Saudi Club Saudi Club，如果你是讲闽南话，你就知道这句话在台湾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闽南话三碗猪脚嘛。所以有一些台湾的短宣队来要背这些，都要用别的方法才背得起泰文，就我就说你就记得那个三碗猪脚就是了，萨瓦迪卡。那他们在彼此练习的时候，比如说你见到泰国的弟兄姊妹，碰到长辈你碰到长辈，你记得你的手一定要放在鼻子下面，如果你碰到晚辈就放在这里啊，他们就彼此练习。就有一次一个短宣队 一组人马来，一个弟兄很好意思，他们在练习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他就回答希望米爽希望米爽，四碗面线四碗面线，哇好昏倒了。这些门徒真是跪下去拜啊，五体投地的拜，好不好？好。但是你看圣经下一句话，你觉得有没有搞错？然而还有人疑惑，都同心合意的见着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了，他们也拜耶稣了，还疑惑。哇，读这段连我也疑惑，我找不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会不会常常可能我们信的耶稣还是一样，对不对？也受洗了，也参加慕道班真理班，什么都来到了教会了，参与侍奉，然而我还疑惑呢。所以牧师，咱们当牧师当久了，弟兄姊妹还有疑惑，长老有人来到里面还疑惑，没什么了不起。这些耶稣的十一个门徒，耶稣自己教的，如果是我一头撞墙死算了，但是耶稣教了十一个门徒，还有人疑惑。那个广东话，那个广东人讲国语，天不怕地不怕，就要老管说官话。耶稣 耶稣有11个门徒，耶稣有11个馒头，觉得何止是馒头草包、哦、还疑惑。我说、哎、疑惑什么？他们疑惑什么？弟兄姊妹，你想过他们疑惑什么吗？还有什么可以疑惑的呢？如果今天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向我们显现，突然来到北堂跟着说弟兄姊妹平安，哇，我们全部趴下去了，对不对？一面拜还一面疑惑。弟兄姊妹，你想他们疑惑什么？疑惑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而且说还有人呢，显然不是一个人。所以我们不可以把罪全部推给那个什么都不信的马太 Mr. Thomas。 好几个门徒可能11个都疑惑。好，我要继续讲，不然大家也一脸疑惑，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也是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是什么？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主的见证人。这些主耶稣再一次的对他的门徒所说的，我把权柄交给你们，但是同时我也应许真理的宝贵师与你们同在，他要带来能力，这个能力是让我们可以领受权柄，并且知道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在侍奉的里面带着什么？带着能力，要让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中文的圣经翻成做我的见证人，这里有点没有翻得非常好。英文的圣经是用什么？ Being， 成为。你发现成为跟做是不一样的。我从小读书就不是一个好学生，那个好学生不是我品性很坏，就我功课都不太好，所以老师挺烦恼的，我爸爸也挺烦恼的。我爸爸呢，在政府里面呢，在市政府里面呢，什么不好当，我爸爸是教育局里边的官员，所以那个老师校长碰到我爸爸呢，就会敬畏三分，让三分。可是呢，他们常常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爸爸说话，人家就会说，哎呀，这个某某什么，你的儿子在学校功课很好，我功课不好，不能讲。所以呢，只能对我爸爸说，你儿子在学校很活动。权柄做，我就做不来啊，做很难过。你要做好孩子，你要做乖儿子，但是如果你天生就是乖儿子，那个病不一样。耶稣要让我们经历一件事情，就是因着圣灵的能力带来我们本质上的改变，并成为主的见证人。我原来是软弱的，我原来是胆怯，我是内向的，可是为了主的缘故我可以改变。有人很内向，说不了几句话，可是跟人谈福音的时候，哇，你发现滔滔不绝哦。我的母亲没有读多少书的，可是我母亲信主以后改变，生命改变，并成为主的见证人。那个见证人的字根就是什么？殉道者。我活在什么地方我都不怕死，死我都不怕，还有什么可以怕？主耶稣知道这个命令颁下去，这个权柄给了以后，在主后的313年，在将近300年的时间，教会在罗马帝国的里面会面对很多很多的迫害。所以耶稣知道见证人是很重要的，见证的群体就是教会。今天坐在礼拜堂的里面，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没有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做再多的人都没有用。教会不是这个礼拜堂，教会是人。我想从中国大陆弟兄来的弟兄姊妹，你更能体会，在那里好多的教会没有漂亮的礼拜堂， 他们在农村很简单的地方聚会，那是不是教会？那是教会，那是上帝荣耀的教会。上帝今天在我们的国家做一件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就是他的教会在这块苦难的土地上，没有因着任何的政治运动，他继续存在。那一群见证人，他们活在农村的地方，活在劳改场的里面，活在任何的地方，他们聚集的时候，主耶稣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奉我的名祷告，我就与他们同在。那是荣耀的教会。主耶稣知道，可是当主在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对他门徒讲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一路看下来，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去了解到底门徒们在疑惑什么。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什么使徒看，有多久？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显现是真的在他们面前，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讲说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就是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第六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前面这段话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40天耶稣开了一个密集班，因为他知道在复活40天以后他就要升天了，他得赶快把最重要的题目跟他的门徒讲清楚，说明白。密集课程40天只讲一个主题，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耶稣上了密集课程，上了40天之后，这些门徒们有一天再来上课，聚集在一起，他们还是很 confused。 亲爱的耶稣，你跟我讲了密集课程40天神的国，但是好不好，请告诉我，你复兴我们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虽然我们知道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在你的权柄，但是我们是以色列人，你是基督，你复兴我们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是他们 confused 的地方，还疑惑的地方。你讲神国，但是我们的国在哪里？其实我能够体会，如果我是门徒，我也问同样的问题。你跟我讲那么多我看不见的国，那么大的荣耀，但是好不好，先从这一点我能够看得到的，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同胞，你什么时候复兴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同胞也可以认识你呢？耶稣说哦，好，我答应你，有吗？没有。你发现这两段经文耶稣都答非所问的。如果今天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你问他问题 老是答非所问，你把他废掉了，对不对？我问你问题，老是不回答我，答非所问的。但是耶稣常常干这种事，他没有回答他。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以色列会复国吗？会。主耶稣知不知道？他应该知道。但是如果他对他的门徒说，哎，再等多久？再等1918年，以色列就会再次复国。门徒说，你开玩笑，开个空头支票，开了1000多年去，要等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哎，他的门徒就坐在那里等，我就等到1948年，什么哪儿都不做，哪儿都不去，成吗？耶稣说，那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你们就是要去传。我告诉你，不重要的事情耶稣不会多说。你仔细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几乎用1/5的篇幅来记载什么耶稣讲什么天国的比喻，你还记得吗？耶稣用那么大的篇幅，随时用什么这个就地取材的方法来教门徒，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这是最好的老师。哎，今天如果我讲一个抽象的理论，学生听不懂的，比方说我们到了泰国的很农村的乡下，带了缅甸朱牧师曾经去过那个佤邦，那个地方从来不下雪的，跟他们讲下雪，他们要问什么叫做雪，下雪从来没概念的。那边的孩子看卡通片，看那个狗跟猫会说话，他们说老师你骗我，你们台湾的狗跟猫会说话呀？我们拿的卡通片啊，你了解吗？耶稣是用非常实际这些门徒们生活所能够体会来讲一个抽象的理论，而不是用抽象的理论又讲抽象的理论。他应该要懂，门徒没听懂。你想马太福音耶稣说天国像什么？天国像撒种的，像稗子，像面酵，有没有？像撒种的，像睁眼穿过的骆驼，像娶亲的宴席，像10个童女，5个聪明的，5个笨的，像按才干分，有人5000，有人2000，有人1000。耶稣讲这么多的比喻耶，就是要让门徒搞清楚，能够明白神国神国天国天国在福音书里面，可是他们还是搞不清楚。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今天他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在这个宣道年会的时候，坐在这个礼拜堂的里面，我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来回应，都能够来体贴耶稣基督的心。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会说，牧师啊，耶稣也说得很清楚嘛，得着能力传福音还是有步骤的，对不对？他不是说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吗？所以要有规矩来，按步骤来。从中文的字义来看好像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一步一步来嘛，不会走就想飞，摔死我。一步一步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一段的经文要表达的不是一个步骤，而是上帝权柄在每一个人身上，上帝要同时完成的工作。所以在英文的圣经又比咱们中文圣经翻得好一点点了，就是用什么，用 and 来做连接。意思是说，我对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谁在耶路撒冷，谁在犹太全地，谁到撒玛利亚，谁到地极呢？是我的主权，是同时完成的。所以有人留在这儿，上帝说你就留在北堂好好服侍，我没叫你出去你不要出去。因为所有人都离开北堂，都跑到什么什么什么成都，都跑到什么柬埔寨，都跑到什么瓜地马拉去，那北堂谁聚会？朱牧师站在这里对一排桌子讲话，椅子讲话吗？全部的人都穿下短袖，都出去了，那谁帮你做后勤行政？谁在后面为你祷告？每个人都宣教士出去了，然后你在宣教工厂，你生活的需要从哪里来？北堂只剩下椅子，没有人了。所以上帝说你留在这里好好聚会，好好侍奉，好好奉献，那是上帝给你的。但是有人上帝带领他到犹太全地，有人去了撒玛利亚，到了那个次文化的地方，有人就到地极去了，那是我的权，我的权，它是同时完成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宣教的长辈叫 William Curley， 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1792年他开始了近代的第一个宣教的差会， 他当年要出去的时候，老人家也是跟他说，年轻人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还年轻啊，不急不急。如果上帝要让印度人信耶稣，上帝有自己的方法，不用你着急。说得很属灵，是没错的。当然你想想，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老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坐在这里，如果这些宣教士不来，我们可以听到福音吗？莫里森不来，戴德森不来，马杰不来，那些很多无名的宣教士、无名的传道者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们来了，然后他们就睡了，睡在我们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顺服，如果他们不来，我们怎么听到福音呢？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候说，所以圣灵得到呢，我还告诉你，我就派天使去传福音。今天到了上海的上空，今天晚上12点，在那个浦东的外滩，我就显现一下，呀，哇，全上海人一看，哇，耶稣来了，天使显现，全上海人就归主了，对不对？整个救恩的历史，只有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那些什么野地的牧羊人显现嘛。连那几个博士，圣经没有说三个，虽然我们常说三个，仔细看也没说三个，连天使都没有向他们显现呢，就用星星带他而已呢。今天如果上帝要让中国人信耶稣，到了北京的中南海，向那些高官们显现一下，哇，果然有，不信也不行。但是上帝没这么做呢，上帝叫我们去，他说，你们搞错，主把这么大的荣耀交给我们这一群这么不配的人，你觉得好不好？好，神恩待我们，神就是爱我们到这个地步，直到地极，成为他的见证人。当我们今天在这个很棒的礼拜堂的里面，我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跳出自己的眼光，跳出我们自己的安乐窝，让我们来体贴神自己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都渴望我们的同胞信耶稣，我们都渴望我们家乡的教会能够得到复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有这份亲情。当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来到亚特兰大，你会想起远方的家人，远方的亲人，他还没有信耶稣，哦，主啊，你复兴我家乡的教会，你让我家乡的这些亲人们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主，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神说，好不好，你也来体贴我的心意。只有当我们曾经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才能够明白，今天神带领我们到了地极去，我们还能够顺服神自己的带领。每个人都有我们人生的地极，对我们来到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从亚特兰大回到亚洲就是你的地基，好远，对不对？你今天要到泰国，到柬埔寨，你都得转机，都没有直飞的。但是对亚洲的教会，台湾、香港的教会、马来西亚的教会，当我们想到地基的时候，可能是想到非洲，想到南美洲，因为亚洲对我们很近，东南亚2个小时、3个小时马上就到了。我们顺服神，神就带领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位置到另外一个地级，圣徒的相通就在我们一同回应上帝大使命的当中，我们要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什么工作。他是荣耀的主，愿主得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并且让北堂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普世宣教的行列的当中，你也一同有份。你说啊，我这500-600人行吗？行，侍奉就是少少和小小，少少和小小加在一起就变很多，积沙成塔，积少成多。今天我们都付出那么一点点，我们就要经历上帝的丰富，在他荣耀的教会中，愿主得着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得着我们的心，低头祷告。天父，愿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得着满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们谢谢刘牧师这几天在我们当中的传讲，也求主祝福他们。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对神的话语。当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成为我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呢？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他。
我有听见主，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再见谁呢？再见谁呢？谁肯为我们，陪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再见我。我有听见主，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再见谁呢？再见谁呢？谁肯为我们，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再见我。
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呼召的回应。啊，刘牧师也说了，就是当然北堂人不会所有人都去，不然这边是这样空的椅子。我相信如果我们都去的话，这椅子还会再填满啊，因为神的国度是需要不断的扩张。但今天今年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回应神的呼召，他们愿意被差派，虽然不是很长的时间啊，有人去一个礼有两个礼拜，有人去两个月，但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到亚洲到欧洲一些的学生事工当中来服侍主。我们今天在宣道年会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来差派这些弟兄姐妹，请大家能够特别为他们祷告，他们在今年不久以后都要分批的到工厂上面有一些侍奉的机会，有些侍奉的操练。我在这边请这几位出来。我们到欧洲有短宣队，其实中宣队丁长老、丁同甘长老跟何丽珊姐妹请他们出来。另外有高晓峰弟兄、马友爱姐妹，他们也要去这是到欧洲的短宣队。到亚洲短宣队，我们有郑伟香弟兄、邱克平、郑恩慈我们夫妇，还有陈继祥弟兄，还有周金弟兄我们都请他们出来，都请他们出来。弟兄姐妹，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恭敬地把这几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他们愿意回应主你的呼召。当你呼召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主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首先的来回应，他们愿意去，不论是多长的时间多短的时间，不论是到什么地方，主这是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的呼召的方式。主带领他们，保守他们所去之地，有福音的大能与他们同行，有圣灵的教导，有圣灵的引导在他们前面，也帮助他们所到之地能够帮助当地的这些的需要福音、需要关怀、需要牧养的这些的对象，让神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福音的大能能够真正的临到一切所去的之地，也帮助他们几位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特别得到神你自己的教导供应，让他们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生命上能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成熟，好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谢谢恩主，他们去虽然是几个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教会的这个整体的行动，让我们不论去或者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用祷告、用实际的这个支持来与他们一同的行、一同的去。主让我们在前方、在后方，我们同样侍奉一位主，也同样领受神你自己的赐福。谢谢恩主保守、赐福、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主今天在这里，我们为我们今天的聚会告一段落，也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引导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直到世界福音传到世界的地极，神主耶稣你自己再来的日子为止。奉主的名祷告祝福，阿们。
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祂名成为以马内利。
请坐。我们在今天聚会结束前，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宣道年会的项目。我们每一堂聚会都透过这个 internet 访问一些我们在外地的宣教士和同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要访问在欧洲宣教工厂上的一位姐妹。这是一位在欧洲啊，在德国的一位姐妹。
喂，你好，李娟，听得到我吗？
听得到，马珍姐。
好，非常好。感谢你能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现在在 ACCCN 的礼拜堂。
嗯，
好，大家有相当多的这边的会友知道你在德东的侍奉，特别是丁长老夫妇他们回来有很多的分享。开始之前想请你先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信主的好吗？
好的呀，大家好。那我是出生在穆斯林的家庭，我的父母好多代都是穆斯林，我的爷爷是阿訇，就是在清真寺里面全职这样子来，就是是他的职业哈来做的。那我的父亲因为从小不喜欢我是个女孩，然后呢，父母之间呢有很多的争吵和不断的这样的暴力哈。那对于父亲的这个责骂，我从小就感觉很受伤。曾经在高二的时候呢，就有一年多就想到要自杀。上了大学以后，就感到有很激烈的这样子的竞争，很现实的严峻的这就业的压力，充满了对前途不确定性的有畏惧，还有过大半年的时间是神经衰弱。在2002年的夏天上大学的时候呢，遇到了从美国到北京学中文的11位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美国人。那他们在那边待了有2个月的时间，跟他们的接触的当中听到福音。接触他们的生活，很欣赏他们的那个温柔的那个生命，还有彼此的尊重，在他们之间的这个相处的时候，那和他们的语言的沟通是英文，我的英文实际上非常的不好，但是我相信是那时候是神开了我的心。我在读认识真理的时候，就是自己就祷告接受耶稣。那真正经历主是在那个信主之后3个月，当时在办理来德国交流读书的时候的签证的时候材料就是丢了，又重新又找到，失而复得的这个经历让我经历了这个顶天立地的平安吧。那以后就认识到不管在哪里都不是一个人了，就是主和我在一起，非常的感恩。
面对这样一个家庭的不同宗教背景，请问你信主的过程是怎么样？会不会受到家里比较大的压力呢？
家里的压力就是因为家人都是相信伊斯兰教的嘛哈，那我决定我也清楚知道，所以我决定要先经历主，到了旁边的人都不相信我也要相信的时候才能跟家人讲哈，不然就是打也得被打回去了。对，所以就在我信主之后3个月来到德国读书，那我就借着这样子在环境当中的挫折困难还有挑战，就是在方方面面的经历主的恩典和保守，比如说学业呀、语言呐、然后呢经济的缺乏呀，方方面面的事情上，知道神是真实的，他的话语是可靠的，他的慈爱和怜悯都是丰富的。那在这2年的当中，有其实很多次都没有办法饶恕我的爸爸原来对我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些的伤害和阴影，但是真是经过了2年的时间，就是里面的这些伤痕都被完全的包扎和医治。那也认识到自己其实对家人、对父母、对外婆、对妹妹都有很多的这个亏欠，包括有顶撞、有叛逆，其实是一面受伤一面伤人的这么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哈。那在这2年之后，就信主之后2年呢，就是父母也知道了我信主。那第一次我回国是2005年初，是来到德国以后2年半。那和父亲的关系实际上真是完全的和好，我们可以挽着他的手一起去散步。那他也跟我讲他在婚姻里面遇到的难处，这是我这么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的哈。 那父母亲知道了我信主之后第一次回国，我就很开心，我就带了一些的像在这边能用得到的传福音的一些小册子呀，游子吟啊，海外校园啊，然后呢带回去。那终于有一天母亲就爆发了，说我是送你去读书的，不是让你去当宣教士的，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不重啊。然后呢可是还好，但是在过来之前，我马上要结束那个两个月的探亲的时间之前的一个星期呢，父母就是有一次跟我非常严厉的谈话，越谈越激烈，最后我就感到很难过，然后呢争执的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硬和激烈。当我就是自己退到房间里面自己祷告的时候，神就是非常温柔的，可是很扎心的就责备我说，你就只凭着你自己的经验还有你的经历啊，你的热情啊，以为好像会传福音了，以为好像能做什么了，你没有坐在我的里面成为一个小人儿，看我在外面做事儿哈。那我当时真是神，果然是神，如果他很温柔的就是安慰我，我还觉得挺自怜的，我还觉得你看我多可怜。可是那我这样子听到之后，就是立即就悔改祷告，就真把就是再一次把自己和家人完全的交在主的手里，知道主有他自己的时间哈。那次和父母的强烈的争执之后呢，父亲就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差了，一个星期后回来，实际上我也马上就是第二天就要到德国回来了哈。那我当时父亲回来以后的晚上和我的谈话